请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会从第十八节开始念到二十五节，到二十五节。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一二起。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循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暂时读到这里，我们请再读下边还有四节，是在十六章一到第四节。能不能打上来？十六章一到第四节。好，我们仍然一起来念。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好，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再次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脚前。主耶稣，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才能得蒙祝福。当我们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就透过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听你的话语，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谦卑能接受的心智，给我们一个从你来的恩典，愿意有了你的话而且去遵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最末了的世代，我们深信要来的很快就回来，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准备好自己，要来迎接你的回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脱离世界许多的常累和迷惑，好让我们能够当当的来跟随你，来属于你。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托你，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扶持我们，越过人一切的软弱，圣灵对人的心说话。我们对主说，请说，仆人们在这里静听，奉主耶稣的名求。在最近一段日子，我一直是跟弟兄姐妹在思想到约翰福音十五章。 我们再三地说，约翰福音从十三章，耶稣知道自己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他就要离开门徒，所以他很郑重地，他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和美好的命令，他洗门徒的脚，他充分地表现了一个属神的儿女那一种的谦卑，那一种的为别人而活的心态和状态。那跟着呢，从14章到16章全部是主耶稣末了对他的门徒所再三提醒和交代的话语，所以我们说巴不得这些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宝贝的话语不被我们忽略。那讲到约翰福音第15章的时候，耶稣就用了一个很亲切的比方，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首先讲到的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而且离开他我们就什么都不会有，只有枯干，只有死亡，只有被人践踏。但是我们如果是住在他的里边，他也藏在我们的里边，那我们在上一次第二讲的时候就讲到住在主里边的人有一些怎么样的内行呢，他会常常有主的话在他里边，他会祷告照着主的心意来祷告，经历祷告得蒙垂听的奇妙，他会彼此相爱，他会在凡事上经历到主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主还是我们的朋友，主可以把他的心事来告诉你，你也可以随时的把你的心事来告诉主。换一句话说，主不仅仅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重要，但是他更在乎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今天太多太多的基督徒没有看重这一个跟主的关系，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我们把福音没有整全的去理会跟接受，多少的人以为福音是什么，就是我有困难求主帮我解决，我穷了求主帮我供应，我有什么大事要做求主让我成功。我们听来听去许多时候你有听见基督徒做见证，都是主怎么帮助了他成功，帮助了他的儿女成功，帮助了他的事业成功，怎么样容易的买股票又涨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记号，难道主是来帮助我们获得世界吗？难道主是来让我们更深的爱这个世界吗？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我们既然是枝子，是属于主的，我们必须跟他有生命的关系，我们必须有亲切的与他之间的情感。同时主跟着就讲到，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属于他的人，因为你是他的树身上的枝子，那有一件非常非常普遍而且很真实的事在你我的面前，就是我们如何面对世界。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该是怎么样才是对的？那我很盼望 在这一章，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可以被纠正，我们更需要的是让主的心意被我们领会，被我们接受。主说，如果我们是属于他，会发生一个事情，世人会恨你们。哎，奇怪了，我们本来以为人都喜欢那些做好事在地上对人有益的人，但是你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表面上很多人都很推崇所谓的善举，修桥补路，行善周济，但是你有看见一个特殊的情形吗？耶稣在他们的当中明明白白的教训他们，给他们行许多的是人无法行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都完全的拒绝他，丑化污蔑他，他们对他的最终的态度就是除掉他，我们不要他。那主耶稣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基督徒，主说你们是来跟从我，所以我非常非常心里非常有一个重担，就是今天太多的人传福音都传错了，我们整天去把人拉来告诉他你来信耶稣你会得这个得那个，全部不是主的吩咐。所以怪不得今天的基督徒没有见证，没有力量，而且生活常常被罪恶缠累，被自我缠累，被世界迷惑。主很清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世人如果会恨我，他们一定也要恨你们。为什么我们会错误的教导人说我们要争取世界的认同？我们为什么要在世界出人头地？我们为什么要在世界高过别人？好像这叫神的荣耀。可能有些人听得非常不满意，因为这个时代不需要这样的东西，这个时代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人已经聪明了，人已经能够飞快的发展科技了，人样样都能自己做。从伊甸园一开始，撒旦就抓住人的特征，给了人这一个非常隐蔽而叫人深受迷惑而不知的事。他跟夏娃怎么讲呢？你如果吃了这分别善恶树，你就能够像神一样的聪明。那你知道今天世界的口号还是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会跟你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靠自己救自己。资本主义的教导是告诉你，人现在什么本事都行，要信任你的自己。他们现在甚至以为法律是自己可以定的。所谓的民主是什么？我的自由不能被侵犯，我的利益不能被侵犯。严格的说起来，这整个世代的潮流其实都是在与主的教训相违背的。所以我要提醒的是，弟兄姐妹，你如果愿意成为主的门徒， 蒙拯救了，你首先真的要被拯救，说到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是主从世界中拯救了你，拣选了你。然后在15章前半段我们讲过，他要吩咐我们住在他里边去结果子，这个果子是生命的果子，是主自己生命的结果。而这一个路面临一个很自然的现实，就是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当然他这里所指的世界不是单纯指着神所造的那个天地万物来讲的这个世界，是指着那个背叛远离不要神的世界精神和体系。19节这里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再明白没有的话，所以我巴不得我们重新来思考主的临终之前，临跟弟兄他的门徒分别之前讲这些话是多么的重要。你如果要属这个世界，世界很欢迎你的，而且会爱你的。但是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分别了你们，你要记得你的所属，你今天不是属于自己，你今天也不是属于世界。基督徒的意思，严格的说起来，我蒙恩信主得救的那天开始，我就只属于耶稣。这是一个大前提，如果这一个大前提不解决，我可以真实的告诉你，历史上多少的人跌倒失败了，甚至圣经中出现一个叫多马的，初初都是跟保罗非常紧密的同工，但是走到后边，圣经怎么评论他呢？因为贪爱世界，他走了。弟兄姐妹，我说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心还一直牵挂着要爱世界，要在世界获得你所应该觉得你应该得的那一份，迟早你在这条路上走不下去。因为耶稣要求的是你必须属于他。枝子是属于葡萄树的，那世界的人因为恨主，所以也就自然的恨属于主的人。20节这里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过，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衡量的尺寸，你我自己都可以衡量到的，就是 你对世界的态度，世界对你的态度。主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我如果是你们的主人，他们都这么恨我，这么讨厌我，那他们如果很喜欢你，可能真的出了什么事。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名字叫做 Amy Carmichael， 她是一位英国的姐妹，她因为得救以后，门主特别的爱的感动，他到印度去。他去印度做什么？去传福音。当时印度非常的落后，很多女孩子生了就被人丢弃，很多女孩子就被一些的庙宇收去，从小就被培养成为庙妓。很多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受折磨痛苦。这个姐妹去印度有一件事，她要为主去把福音传给这帮孩子。她到处去这样行的时候，后来因着主的恩待，有许多许多的人，穷苦的人知道在他这里孩子可以得到保护，很多人就把孩子送到他那里，他培养他们，给他们住，给他们吃，给他们读书，他用他一切所能的来供应这些可怜的孩子。他在那里工作了很久，大概前前后后拯救了好几千的女孩子。她做了很伟大的，照人来看的工作。所以到晚期的时候，英国政府颁布一个奖状给她，勋章给她。印度政府也要颁布奖状给她。当他接到通知的时候，他不愧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他退到主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我做错了什么，以这个世界会这么欢迎我？看见吗，弟兄姐妹，跟我们今天多少人的思想那么的不一样。我们多少时候千方百计的要得着世界的认可，但是一个真正属主的人，他被主得着的同时，他就已经对世界说再见。像保罗在他后来的书信中告诉我们，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两不相熟。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很奇妙的一件事，主却告诉他的门徒：我没有求天父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差遣你们到这个世界去，这就是基督徒的舍命。你不能爱世界，世界要恨你，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又不能逃避这个世界。因为什么？主说，天父怎么差遣我来到世界？他是真的来到世界，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人的救主。他留下了美好的榜样，让人急着他可以去亲近神，与神和好。然后他不只告诉了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他也告诉我们，他也不叫我们离开世界，他差我们进入世界。你要在世界中为主做光，为主做盐，要在世界中让主从你我的身上活出他自己的生命。那这样的话呢，基督徒就很真实的不用去远离城市，进入修道院或寺庙里边去躲开世界，而是我们就带着主给我们的托付。因为什么？因为主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成为一个管道。不管我们处于什么环境，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让主的恩典、主的福音、主的话语能够从你我的这个空的刚净的器皿来通过。所以一个基督徒对于世界很奇妙的，看起来很矛盾的关系，却是又是那么真实。我们不爱他，但是我们却要尽我们从主领受的托付，要把救恩、把恩典不要扣留住在我们身上，能够流出去，让周围的人可以得着主的救恩跟福分。所以你看见说，基督徒周边如果你遇见一些很穷苦的人，你要记得主耶稣那时候就会提醒你说，看见没衣服的人给他衣服穿，看见没地方住的人给他地方住，看见饥饿没饭吃的人给他饭吃。不是照着你我所没有的，是照着主给你所有的而去做。那你就会像早期那些基督徒一样，我觉得当我读基督徒的历史，特别是在使徒行传记载的早期基督徒的样子的时候，我真的十分十分的羡慕那时候的人。他们很简单，他们信了主以后，诶，他们真的知道自己不属这个世界，然后他们生活的极其的特殊。一句话很简单的，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因为他知道他整个的人都是主的，他可以享受世界的物质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不是他的目的。他可以接受穷困逼迫的生活，但是他心中满有喜乐。你如果读一读基督徒的历史，你真的要被激励起来。就连特别是我们近代的中国历史，你去想想看，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放弃他们优越的生活，他们从那些非常已经进步的国家、发达丰富的国家，他们为着福音，他们撇下这一切，他们来到中国，他们甚至到中国内地穷荒的地方，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一帮 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中国人。中国人当中有没有？也很多。他们一旦被主的救恩得着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主。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只有一个生存的目的，讨主的喜欢，让主高兴。当我们想想这些历史的事实，看看我们周围的情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互相提醒，我们今天到底为什么而活？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主说，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主说，他们如果恨你是因为恨我，他们如果恨我是因为他们恨我的父。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呢？主在这里说了，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和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他们无故的恨我。世界对耶稣是那样的一个态度跟结局，但是主耶稣没有恨人，主耶稣甚至上十字架还为罪人祷告，求天父说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主怕我们忘记这是他呼召我们来跟他走的路，他怕我们像今天太多的人的误解，以为耶稣是专门来祝福你的野心，成就你的梦想。所以十六章他紧跟着把这个事讲得更彻底，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要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让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弟兄姐妹，我再说的就是，主在临离别使徒们的时候，那些所说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都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去小心的去听去领会。我巴不得你我的心里能够去掉所有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以世界为目标的导向，而能够回到主的话语当中，听清楚主告诉我们，我已经先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忘了，我已经先告诉你们，等到你们受到这些的难处的时候，不要怕，我早就跟你们说会有这些事发生。那你记得的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对这件事记忆非常非常的深，他到了晚年，他来写约翰书信，要也是照一个同样的背景，他快要离开人世了，他也要把他心中很大的负担来告诉当时的信徒， 他就写下了约翰书信。在约翰书信的里边有第一个约翰一书五章里边，几乎每一章他都提醒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可能在他里边。什么是世界上的事？约翰告诉我们，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想想看，这三样东西是不是普通世界上的人的追求？是不是也是许多所谓基督徒同样的追求？肉体的情欲是关于我们肉身上各种的享受，眼目的情欲是心思上的追求，今生的骄傲彻底的是中了撒旦的毒，整个世界的理论思潮会越过越走向自私，越过越骄傲狂大，不管在哪个地方，这都是一直重复而且越过越厉害的现象。所以我们这些处于末世的基督徒，你我都知道，种种的迹象都在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结局近了。不止你看见天灾，看见人祸，而且你也看见主经常的提醒我们，他不愿意我们稀里糊涂的在他来的时候全部都没准备，竟然会懊悔的不敢去见他。他要我们明白我们所处的实在，我们所需要有的状态，我们要准备好来等主快快的回来的时候。老约翰就一再的来对我们说，这整个世上的东西都很快要过去，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所以我今天把第十五章第三部分作为一个葡萄树的枝子，严格的说是属主的人要有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你所处的世界。你不属于他，你不能追求世界的东西，你追求他爱父的心肯定就没有了。但是你不是要躲避，你要求主让你在世界的里边，却不属于世界的体系，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要传扬那一个召我们脱死亡进入主光明的国民。所以一面我们是非常非常蒙福，非常非常喜乐的一帮人，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孩子，主的朋友，还是天父的儿女。一面我们跟世界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要去得着他的什么，或者以得着他为光荣，我们以成为主的儿女为光荣。今天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你到天父那里去了，但是你还留我们在世上，你告诉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留我们在世界不是没有难处，但是你却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恩典，因为你在我们的里边要保守我们，我们信心中能够说有主与我同在，我还怕谁呢？有主帮助我，还有谁能抵挡我们呢？主，愿你自己的话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记得我们的地位是在你的里边，不是在这世界上边。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是主的心意，不是人的称赞，世界的羡慕。我们求主自己继续的藉着圣灵，用你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端正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叫主喜悦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求，